个熊野，他是因为写的是现代生活，就是当时的生活，这个当时的生活，还有另外一种是写死人的，写鬼和神，以历史为题材，主要以平家物语为题材。平家物语我们还没有讲，到下面讲民间文学的时候还讲的这个。这类题材呢，主要是设想一个在战场上战死的冤魂，现在在舞台上脱生，讲述他以前的事情，然后他下去，现在上了另外一个演员，就是他以前的那个样子，然后讲他的遭遇，他是怎么被战死的，演鬼魂戏。日本人对鬼的看法跟中国人不太一样，中国人敬神。怕鬼，当然因为怕到了极致，就是爱，所以鬼在中国的词儿当中，有的是好词儿。说南方人说，所以女人身材好叫鬼火身材，鬼火是什么身材？真没见过。还有共产党在好多地方，据说长征的时候就开始叫小鬼，这是不是南方话还是什么？就是亲切的称呼，对小孩的亲切称呼。那个中日两国都有鬼戏，以鬼为题材的戏，这个曾经有人专门写过著作，研究中日两国鬼戏的这个联系和不同。因为日本人的神道教坚信，鬼是冤死的人才成为鬼，冤死了的人才成为鬼，所以鬼是值得同情的。神道教又主张，所有的人死了以后都可以成为神。鬼，你要如果把他镇魂镇好了以后，他不再作恶了，他就能成为神。所以神道教产生的依据就是为了镇魂，镇魂主要是镇冤魂。当时建造寺庙的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让那些在现实生活中的失败者、冤死者，他的灵魂得到安宁。如果他不安宁，在日本人看来，他就会捣乱，就会作祟，就会危害到活人的利益。你给他建好了房子，供着他，给他说着好听的话，那么这些怨灵啊，日本叫做怨灵，怨灵魂灵，这些怨灵啊，就得到安慰，慢慢的怨灵就不怨了，就好了。这是日本人的神道教观念。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在对日本有言论批判这本书当中提到过。为什么？因为牵扯到靖国神社的问题。靖国神社究竟是怎么回事？中国人对靖国神社有哪些误解？日本人是怎么看的？两国的文化的反差为什么这么大？神社究竟是怎么来的？这里有利于我们来这个理解日本传统文化。所以他这个可以说这个能源的这个取材啊，现实题材、历史题材，这个活着的题材、死人题材都有。历代研究日本能源的人，把能源划分许多类型，这个说法不一样，大家可以参考。有的根据演员男女来分，有的根据服装来分，有的根据音乐来分，有的根据现实和历史来分法都不一样。我刚才讲能乐这个东西是在演出的时候连续一整天演出，具有悠闲的淡淡的悲剧气氛，老看这个人就有点压抑，所以考虑到这种情况，在能乐演出当中演一种幕间戏，这种幕间戏日本人叫做狂言，狂言这个词儿来自于中国的《史记》。实际有狂言绮语，绮就是一个屌丝儿，一个奇怪的奇。狂言绮语指的是这个不靠谱的话。狂言作为一个戏剧名称，指的是一种不太严肃的、诙谐幽默滑稽的、搞笑用的一种戏，是一种纯粹的话剧，篇幅比较短。 演15分钟左右，剧情发展很快，有矛盾冲突，所以很好看，搞笑，很活跃气氛，跟那个能乐完全不同的风格。能乐是没有戏，没有冲突，没有剧情，你只是要感觉到一种味，感觉到一种趣味，感觉到一种情趣就可以了。花园部，而且带有强烈的庶民特征，因为这也从民间来的，为了调节能乐的气氛而演出的幕间戏。那个日本的关于日本的剧场的情况，有好多作家描写过过去传统剧场的情况，就是一般的贵族专场不用说，很安静，挺文明的，一般老百姓的剧场就乱了。就我们中国那个原来那个北京大栅栏那块剧场一样，底下的观众嗑瓜子的聊天的，甚至打扑克下棋的，本来你来看戏，你在那下棋都可能。为什么？因为那些戏他们听了无数遍了，他们之所以要来，一个是图热闹，另外就是为了看一个动作，比如那个舞角从那高处跳下来，翻的跟头翻的美不美，就看了一下子，或要听了一嗓子那个最高音能不能顶上去。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停着手中的活听一听，完了以后继续干自己的啊，然后甚至起盗后，这种情况都有。所以当时的演员的地位很低，就你可以想象，大家不尊重，当然也有拿钱来捧，只是因为把它当作玩物，也不尊重。这种对演员不尊重是全世界共通的。当时希腊罗马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把演员看成是那种就是玩物，后来又有了思想性，剧作家有了思想性，慢慢大家对他们肃然起敬，说欧洲的演员相对来讲地位高一些。那东方的演员就惨了，中国演员排在妓女后头，是宁愿让女孩去做妓女，也绝不让女孩去做演员。所以过去我们男演员当女演员，男演员要不当女演员的话，女角谁来演呢？没办法。所以这种传统一直到了梅兰芳，梅兰芳以后他的儿子也这么干，后来再没人这么干。如果有人这么干，是因为图个新鲜，有个爱好，因为女人可以演戏，并且地位很高了。那个印度的演员到今天仍然跟妓女一个层次。印度的电影很多，包括电影演员，印度有好多电影演员看得挺漂亮的，在中国人看来这些人应该是在社会地位很高吧，恰恰相反。直到今天印度的电影演员最后惨到什么程度，不能演了，连人要娶她做老婆的都没有，别看长得很漂亮。你看看日本井原希鹤的小说，待会我们要讲。井原希鹤他自己是丁人，就是商业暴发户，钱很多，反复地说，咱是下等人，咱虽然有了钱了，咱也不能穿丝绸衣服，丝绸衣服是人武士穿的。反复告诫各位说，你别以为有钱了你就是贵族，你千万别当贵族，你老老实记住自己是原来是个丁人而已。中国的想法是，我有了钱了我就大爷，我就贵族，怎么样？这是中国人看法。所以中国人是个彻底的，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是一个彻底的讲究实力的民族，在这一点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最实力的西方民族和其他亚洲民族都不能跟我们比，这是中国人国民性当中最突出的一点。我们要对中国的国民性跟全世界进行对比的话，我们就是我们不信神，我们不信宗教，我们不信权威，我们只信利益，利益就是我们的神，就是中国人的神。这一点好不好？作为国民性，这一点好不好？行不行？这不好说。有时候觉得也可以。总之，这是我们特点，好不好？行不行？判断这个看在不同的语境当中作何判断。但我们中国人应该意识到，我们自己有这个民族特性。这特性，我们不跟别人民族比，我们比不出来。最保守的民族，都是因为都是笃信宗教的民族。笃信宗教的民族是最保守传统的民族，最传统的民族是思想观念不容易变化的民族。 一个人一定要有信仰，一个民族一定要有信仰，一定要有道德。道德是纵横交叉，道德一个抽象，一个具象，这在道德经上是这样，构成一种稳定的人格结构，就是要有信仰，人是要坚持自己的信仰。我为此好好的学习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好好全方位的了解外国文化。我想就要这个从这里头得到一些启发。狂言呢，主要是讽刺句，讲的都是那些大名，就是武士的头，武士里边的首领。这大名虽然是贵族，但是不学无术，装作风雅，出了好多笑话，这样的一些剧情。但是这些讽刺，请注意，不是批判，是善意的讽刺，善意的讽刺。印度是四个种姓，日本是四个等级，我讲过叫四民制，叫做士农工商四民制，因为皇族不在这其中，上边还应该有个皇族。市民工商四民呢，各不相扰，各司其职。到了江户时代，武士的权力大到什么程度？他可以带刀，带刀是武士权力的象征，一把长刀，一把短刀，长刀挎在腰间，短刀掖在腰里。为什么带刀？是一个威严的象征，同时也是实用。有法律规定，假如一个武士看到一个丁人，一个老百姓，百姓指的是农民，丁人指的是工商业者，见到丁人或百姓不舒服，冒犯了自己，感觉冒犯了自己，他可以拔刀把他杀死，而不受法律制裁。所以在当时，武士阶级是有绝对的权力，武力全在他手里，但是以此为代价，武士阶级是赤贫阶层。关于这一点，大家看一下新渡户道造写的《武士道》这本书，中国商务印书馆很薄薄的小册子，看了《武士道》这本书，好多中国人就说：“哎呀，武士道这么好啊！”原来中国人一听到《武士道》就害怕，原来武士道也这么好吗？可是这个书因为咱们出版太早了，80年代初期就出版了，这个你们完全可以随便可以借到，有好多版本，就是不断重印。有一个人叫中野孝次，写了一本书，80年代在日本成为畅销书，名字叫做《清贫的哲学》。清贫的哲学讲的是武士道的基本哲学，就是清贫这两个字。就是如果你武士道要有修养，你武士要有修养，那你得要清贫，你只有保持清贫了，才能保持武士道的本色，有了金钱就可以了。所以金钱是腐蚀男子汉大丈夫的可怕的东西，他们以为是。一直到明治维新，那些明治维新的思想家和那些主要领袖们都强调金钱腐蚀男子汉大丈夫。所以关于这一点，日本的历史学家、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写了大量的书宣扬这种精神，宣扬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这种责任感、义务感、清贫，甘于清贫，加强道德修养。这样，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让一个武士阶层为所欲为，拔刀可以随便杀死别人的人，让他这样能行吗？没关系，因为他缺乏另外一点，他有这样的权利，但他没有钱，他没有钱他就不行。所以日本的四民制跟印度的这个种姓制都有一个共同的社会功能，就是将社会权力分工分化。例如印度的婆罗门有思想权力、信仰的权力，凡思想的事、话语权力、知识权力全在他那儿，全在婆罗门那儿。但是婆罗门不管政事，政治的政，不管实际政治，不参与实际政治管理，只管信仰和宗教。沙地利管政治，相当于武士，战争、政治、管理国家， 手陀螺管工商业劳动赚钱，商人都出在这儿，然后飞蛇供人驱使的奴隶啊，劳动力，这就齐了。日本对不对也一样，什么事都不管的，但是有无上的精神权威的是天皇。天皇什么事都不管，又有无上的精神权威，只有权威没有权力。所以我经常讲这两个词要加以区别，只有权威没有权力，什么事都不干，什么错都不犯，才能叫人信仰。你要想让人信仰，你就什么事都别干。你那上帝，自从把上帝把这个宇宙和地球创造出来以后，他什么事都不干，因为上帝什么错都没犯过，因为他什么错都没犯过，所以我们无限敬仰他都没问题。然后让犯错误的事儿交给武士去做，武士管理国家，武士有权利，但是武士没有权威。每一个武士要号令全国，必须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说要表面要受到天皇的支持，那才行。然后丁人就是有钱，所以日本历史上记载好多皇族和那个武士，由于要结婚或办丧事没有钱了，然后低三下四去跟丁人借钱的场景。因为他们严格规定不能用自己的权利去谋利，武士有的是权利，因为他有了武力等于有权利，他要凭这个去介入工商业活动的话，他能不能赚钱？当然要比丁人更能赚钱。可是他们身份制规定就是武士饿死了也不能从事工商业活动，他们要能做的一打仗没有仗可打的就伺候主人，伺候主人伺候不了，主人死了或主人派落了，自己成为浪人流浪四方。